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最近接连在中共党媒《求是》和《学习时报》上刊文，表示国安部要展开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的五反斗争，称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切实筑起牢固的国家安全屏障。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邱坚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情报投资所谓的五反斗争，反映出中共对于他所处内外环境充满变数与风险的认知。他所针对的对象，用中共的话来讲，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及其走狗帮凶。邱建文表示，国安部的新五反各自针对不同的敌人，反颠覆就是凡是有意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人都被中共视为敌人，都要用专政手段去镇压。反分裂对象就是分裂主义分子，包括港独、疆独、藏独、蒙独、台独等五独，甚至连法轮功和异议分子都包括在里面。反霸权对付的就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反恐怖就是要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包括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等。反间谍就是要防范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邱建文是这样讲的。
所以这个五个一看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主要的这个主体呢，事实上是对外的为主。
他说，所以这五个一看下去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到他的主要主体事实上就是对外为主，但是他处理对外所谓敌人的时候，他会去挖掘境内里面的敌人。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亦都认为，新五反斗争主要是针对境外，但亦都会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造成影响，比如反颠覆、反霸权可能会涉及到国内的教育问题，不能够给学生看到有关帝国主义或者一些对共产党而言是曲解历史方面的教材。他表示，反颠覆是习近平对于安全概念的延伸，国安部将它放在第一位，显示中共将国家安全与执政的稳定性摆在最优先的位置。几个礼拜前，中共国安部在4月15号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日回顾了过去十年来的十件重大间谍案，包括曾经在捷克任教的台湾籍学者郑宇钦、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拥有香港与美国双重国籍的在美国的侨团领袖梁成运，以及中国咨询行业龙头海盛容英等。蔡文轩认为，国安部的新五反斗争虽然不是完全讲给台湾听，但在某种程度上有警告台湾的意味，尤其在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正式上任之前发表，是有意警告台湾不要妄想台独，不要想颠覆中共政权，不要有间谍行为，也都呼吁美日不要对台湾进行干涉。他说，
所以我觉得他把反颠覆放在第一位，他这个可能是对于境外，包括像
他说，所以我觉得他将反颠覆放在第一位，他这个可能是对于境外，包括好像香港或者特别针对台湾的一个讲法。然而近期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接连爆发出中国间谍案，引发广泛关注。台湾执政民进党中国部5月2号指出，根据资料，中国国安部将间谍活动基地安排在各省级的国安局，例如上海国安局通常负责美国间谍活动，浙江负责欧洲间谍行动。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并曾经指出，中国国家情报机构几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情报机构，拥有几十万非军职情报人员，对全世界进行强而有力的渗透。加拿大女王大学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表示，他认为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这篇文章是对习近平执政十年来对内对外政策的总结和展望。他说，
这个总结呢，我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失败。那我们说展望呢，就是重返毛泽东的失败。
他说这个总结呢，我用两个字来概括呢，就是失败。那我们说展望呢，就是重返毛泽东时代。他表示，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巧妙，表面上看不出失败两个字，但其实讲明了习近平自2014年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之后，一直幻想能够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中间开辟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来到圆他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所以提出自己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就是希望凭借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来到迫使西方国家接受自己。但是在过去十年期间，习近平的中国梦遭受重大挫折。赖小刚说， 原来习近平仲一直话自己嘅梦中，直到去年七月，中国嘅对外出口比前一年同期直线下跌咗14.5%。习近平明白到中国嘅经济再亦都翻唔到好似2019年疫情之前嘅情况啦。一页已经过去咗，呢个时代结束咗。赖小刚话。他表示，中共不單只是走到經濟下行的階段，這幾年西方世界又與中國各方面進行脫歐，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將會向一個無底深淵度走。所有中國這40年來的改革開放成果等同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受到動搖，以致社會各種矛盾爆發，中共高層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以及與之相伴的共產黨權力，就只剩下一個工具，毛泽东时代的专政工具。而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是以列宁、布什以维克主义为榜样，其最重要的一个专政工具就是秘密警察，也就是当年苏联克格勃特务组织的前身契卡。所以国安部这篇文章就是在预告中国未来将会往这个方向走。在1950年代到60年代，中共曾經先後發起過兩次的五反運動，第一次在1952年1月底，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起草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指示。自此共產黨就開始在全國各大城市展開聲勢浩大的五反運動，瞄準資產階級和私營工商界，主張要反行賄、反偷税漏税、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通過一系列的運動，中共就初步完成了由鄉村到城市的革命滲透，為隨後的社會經濟改革奠定了思想和組織的基礎。在1963年5月到1964年6月底，中共發起第二次的五反運動，反官僚主義、反分散主義、反鋪張浪費、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至於這次國安部提出的新五反和過去的兩次五反是否有溯源性或者是關聯性呢？分析人士各有不同看法的。賴小剛表示，對於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一聽到三反五反就馬上知道是代表著對經濟和財產的剝奪。雖然中共現在還未有走到這個地步，但他已經在發緊信號，對黨政機關的掌權者說，尤其是這樣，他們要往毛澤東時代的方向走，因為現在的中共政權已經沒辦法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所以為了保有一線生機，以便能夠生存得耐一點，唯有通過重回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才能夠讓中共政權不會馬上崩潰垮台。台灣政治大學學者寇建文亦都認為，過去的五反運動主要是消滅或者改造資產階級的人和黨內的腐敗分子，與經濟比較相關，但現在的新五反主體其實就是針對境外敵對勢力及其境內的幫兇走狗，政治性比較強，涉及到中共整個政權的延續和穩定，兩者的內涵完全不同。他說，
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五反這兩個字，內涵完全不一樣，我覺得是沒有關聯的。
他说他们之间关系就是五反这两个字内涵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是没有关联的。台湾中研院学者蔡文轩说，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读，新旧五反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一种政治运动，共产党政权一旦发起政治运动，就代表领导人对于当下的政治环境有所不满，或者是对现在的权力具有危机感，所以中共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其实都是透过政治运动来到强化他本身在党内的地位。如果从这个大角度来看的话，新旧五反之间的关联性就是他们都代表领导人对于权力的掌控和强化，但不同之处就是现在的新五反在经济上意涵相对少很多，主要是针对境外势力的颠覆或者分裂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国安部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从原本隐蔽的影子组织化暗为明，变成时常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的机构。蔡文轩表示，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国安部门正在抗权，政治安全是他的背后最重要考虑，而政治安全就是什么都要安全，所以什么都要去管。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